各位大家午安。今天这一场呢，主要是要谈三个产品，就是 SQL Server 加 Windows Server， 还有System Center。好，那这个场次的内容呢，我会介绍几个部分哦。一个就是在微软的资料平台上面有哪一些技术，以及你可以怎么样来使用。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谈到，就是说，那如果你在建私有云的时候，可以用哪一些技术跟产品来组合。那最后一个段落我会谈的就是 SQL 2014的一些新功能。那当然这些新功能主要是放在跟私有云还有混合云的比较有关的功能上面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就是说那有多少的机器现在已经放在云端里面哦。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把 SQL Server 虚拟化的请举手，让我了解一下。 OK， 可能只有看起来不到十分之一这样子。那很显然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可能在效能上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顾虑这样子。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呢，会试着把SQL Server 放在云上面哦。那包括可能你顾虑到就是可用性的部分，我看到很多客户他们的机器大部分都是在单机上面使用，就是 SQL Server 并没有建成 cluster， 所以它的 HA 并没有做到。那可是有些系统又越来越重要，所以你可以借由就是说你把它放到云里面去之后，那它可以有一些自动容错的功能。那包括你未来做计划性的停机维护，或者是说非计划性的意外发生的时候，那可以尽快的上线。好，这是纳到云里面的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大概就是说你可以做延展，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云的资源去做负载平衡，甚至就是说你的资源可以动态的调整。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在以往的 SQL Server 你装在实体机上面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移机，如果你想要移机的话，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一直的硬体上面，譬如说你可能从IBM 的机器换到 HP，那你可能就会碰到一些困难，因为光是还原上面，就系统的还原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很容易就做到这样子。那包括就是说你以后如果要做一些硬体升级啊、测试环境等等，这个都是你如果有可惜性在虚拟环境上面就非常容易做到。那再来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就是说以往它的资源可能会是专属给 SQL Server， 但是不是给太多就是给太少，变成就是说如果资源上面来讲的话，并没有办法让所有的机器都来共享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云之后，那你可以开始有所谓的 resource pooling 的概念，然后可以把你的资源充分的利用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你现在可以用到哪一些云的技术。在微软的资料平台上面呢，有两个部分，黄色的部分呢是在企业内部，那蓝色的部分呢就是在企业之外的公有云。好，那在企业内部里面，你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传统的你可能就没有虚拟化，那现在开始很多企业开始做虚拟化，开始做虚拟化。那因为现在的虚拟化的技术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待会会看到，就是说在效能上面你不用再担心了，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把系统放在虚拟化的环境上面。那有哪些东西你可以做呢？当然第一个就是你传统的方式就是你在 SQL Server 装在实体机上面啊。那第二就是 SQL Server 现在在微软的资料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HD Insight。 那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HD Insight？就是 Hadoop， OK， 所以微软现在也有支援 Hadoop 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来 run， OK， 所以你尤其是当你的资料是做这种所谓的半结构化或者是非结构化的，因为 SQL Server 的资料库主要是放的是结构化的资料，当然你也可以把一些档案放进去。好，那再来就是有 PDW， 你就做 Payroll Data Warehouse。那或者是说你就是开始有企业把 SQL Server 装在Windows 的虚拟机里面。通常 早期的话就是客户会这么做，大概就是 loading 比较低的他才敢这样做。不过这两年在虚拟的平台上面的话效能越来越好。那我们再看右边的话呢，蓝色的部分的话会有就是公有云，所以你可能会有 Windows Azure 或者是 Third Party 的，譬如说像 Amazon， 那它也提供了像跟 Hyper-V 一样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的话，当然第一个你就是把你的 SQL Server 装在 Windows Azure 的 VM 里面，所以你等于是说用了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自己装 SQL Server， 在上面自己装 SQL Server， 所以 SQL Server 的维护是由你自己来做，好，这由你自己来做。那这个等于是 ICE 的平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 Azure 上面的话有提供 SQL Database， 那以前叫做 SQL Azure， 也就是说 SQL Server 你也不用装了，就由微软帮你装好了，所以上 Page 什么这件事情你也不用管了，就是SQL A 就 SQL Azure SQL Database。好，那当然在云端上面也有 HD Insight。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微软的 BI 的 solution 上面会跟 Office 365整合，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假设你不想用 Windows Azure 的平台，你可能想要用其他的平台，那你也可以是在上面去装SQL Server。好，那所以有这么多的方式你都可以应用你的 SQL Server。那我明天还有一个场次会谈三个的差别，就是实体。然后三种方式，实体，然后虚拟，还有以及说用 SQL Database。 好，那我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会有一个一致性的共同工具，包括开发工具，不管你是用 Visual Studio 或者是用新的 SSDT 等等，你都可以连到刚刚讲的这一些公有云跟私有云上面的 SQL Server， 或 SQL Database。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譬如说各位熟悉的 Management Studio 去连我刚刚谈到的各种SQL 的 Database。 那另外就是身份识别的话，当然微软强调就是 Active Directory AD、okay。 那再就是虚拟化，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环境全部都放在虚拟化上面，而这些通通会由微软来 support 所有的东西。那有很多的工具待会我会陆续跟各位介绍，所以你只要用以往的一些熟悉的工具就可以管好这个跨私有云跟公有云之间的这些所有的SQL Server。 好，那这张投影片呢字有一点小，但我想了很久，所以还是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完整的架构，所以本来想要拆成四张，但是有点困难这样子，所以我尽量在这边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哈。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私有云呢？在 SQL 2014上面今年就会发布 SQL 2014。那目前公开发行的 CTP One， 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在还有一个是没有公开发行的 CPT Two， 已经可以也可以下载了。那我这边准备两台机器，分别就是 CTP One 跟 CPT Two 这样的 SQL Server。那你放在私有云上面来讲的话，你会有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 resource pool， 就资源池。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你会希望把你的资料库做整合，各种资料库这样子。那第二个话就是弹性的部分，就是说你希望能够让你的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而且有弹性的应用。那第三个就是说大家都很忙，所以能不能让使用者自己做自己的服务，他需要什么自己来设定就可以了，然后他自己就可以用。那第四个就是计价的部分，使用量计价。那这个计价的部分来讲的话，跟一些客户讨论，其实他倒不是真的要去跟使用单位收钱，他可能有的目的是要让老板知道说，其实钱不是资讯部门花的，是那些部门花的，因为我只是 service 他嘛，他要做什么服务，他要用什么功能，所以我得帮他弄了这些设备这样子。所以他可以有一些报表出来，可以知道就是说哪些部门用了哪些资源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你就可以重新去分派你的资源，根据你的优先顺序来分派你的资源这样子。那这四个面向各有一些好处。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在优势上面的话，你一旦做了一些虚拟化之后，当然你的硬体成本就降低了。那另外就是说你的也做了虚拟化，所以你的 你的整个方式来讲是比较标准的，换句话说，你就很容易从这个硬体移转到另外一个硬体去，啊，那因为你的机器变少了，所以相对来讲，你的这个管理上面也比较简单，好，那另外就是说，那你的机房上面也不需要那么多耗电的设备这样子，所以有 Green IT。那第二个面向谈到弹性的话，就是说，那你可以考虑就是说你的尖峰跟离峰时段的调配这样子，像我现在有客户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可能离峰的时候需要做机房某几柜机器要关掉这样子，好，所以他可以做重新做调配这样子。然后再下来的话，第四个面向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因为自助服务，所以你的 user 可以自己去deploy， 待会会提到，就是他可以自己去部署 SQL Server 这样子，所以呢，他如果有需要，他要做测试等等，他就可以自己部署 SQL Server 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第四个面向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使用者计价来讲的话，你就像我刚刚举例的，你可以知道就是说每一个资源其实是用在哪个地方，那可以重新去调整企业的这些使用的重要性这样子。那在第一个面向里面，你可能会有一些工具可以用哦。第一个就是你必须去搜寻你企业里面到底有多少 SQL Server。好，甚至不是 SQL Server 的东西，所以待会我会介绍一个工具叫做 MAP， 好，这是一个免费的工具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如果在你的企业里面有非SQL 的产品，在这个工具里面它也可以帮你搜寻得到，譬如说包括待会提到的 MySQL、 Oracle、 Sybase 等等。好，那这三个产品呢，在微软也提供了一个另外一个免费的工具，可以协助你移转到 SQL Server，叫做 SQL Server Migration Assistant， 好，所以它可以转Sybase、转 Oracle、转 MySQL， 但是它是分开的不同的这个工具这样子。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从旧版的 SQL Server 你要升级的话，那它有一个叫做 SQL Server Upgrade Advisor， 好，所以呢，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做分析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升级？升级的好处是什么？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你要做标准化。你有没有发现，可能有些 script 在旧版不能 run， 在新版的可以 run，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如果能够标准化，对你管理会比较简单。除了新版当然有些好处之外，这个是从管理面的角度，你可以重新去思考，你需不需要把它升级？需不需要把它升级？好，那再来就是说，那你可能要开始做云，所以呢，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把你的实体机转到虚拟机上面，所以有一个就是 System Center 的产品叫做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它可以做 P2V， 就是从实体转成虚拟。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要让 user 可以去管理这些，或者是他自己做这个 portal 的话，他就透过 portal 进来的话，他有一个就是application controller。好，原本在旧版的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它是自己有一个 Self Service Portal， 那现在是整合到 App Controller 里面。那第二个面向里面来谈的话，我们要谈到弹性嘛，所以这里还包括就是 HA 的架构。那各位知道，就 SQL 2012开始有Always On， 然后原本就有 Cluster。那另外的话，请问一下，有多少人把 SQL Server 装到 Windows Server Core 上面，就是没有 UI 的？没有。好，那其实装在 Core 上面的话，当你上的 page 就会少很多，待会后面我会再谈到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有Dynamic Column， 好，这个待会我会提到。还有就是2014也支援新的做这个新的档案格式，就是 REFS， 好，这个待会我会提到。就是在Windows Server 2012的时候有提供这个功能，但是 SQL Server 2012不支援这个功能。但是 SQL 2014就会支援这个功能。好，那再下来就是灾难复原。灾害复原的话来讲的话，当然除了你用SQL 的这个 Always On 之外，还有就是 Hyper-V 的 Live Migration， 就是你放在虚拟化里面的好处。再下来的话会有你的虚拟机，你可能要延展它的这些资源。那明天会有这个白静老师提到的 In-Memory 的 OLTP， OK。然后会有待会我会 demo， 就是叫做 buffer pool extension， 中文把它翻成缓冲集区延伸，就是你可以allocate 一块，比如说 SSD 的空间，比如说50G， 来当作是你第二块的记忆体这样子，所以可以提升你的速度。好，那 再下来的话，待会会提到的就是2012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会有所谓的 Tier Storage Space 哦，就是这个我待会会提到。那原本就有支援的 SMB 还有网卡的 Teaming 的功能。好，那最下面会有谈到，就是说，那你要负载平衡，所以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搭配 Operation Manager 可以做负载平衡，就是哪一个实体机的 loading 比较轻，它就会把你这个虚拟机移到那边去，这样子。OK。那第三个面向来讲的话，还有就是说，那你在自助服务的时候，就像你用了公有云，你可能这个开始的时候你要选你的设备，比如说一颗 CPU 四 G 的记忆体，两颗 CPU 八 G 的记忆体等等，你会有一些范本。同样的，在SQL Server 现在也支援这样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搭配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还有 System Prepare 这个功能。SQL Server 也支援 System Prepare， 在2014也做了一些改进，待会会提到。好，然后另外就是会有 Windows Azure Pack 哦，那 for Windows Server， 那主要就是说，你以往的话呢，你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人，那你可或者是这个部门，那你希望能够做到类似像 Azure 这样子的一个 portal 让 user 来选，那微软也 release 出来了这个 Windows Azure Pack， 你可以加装，所以就会有一个跟 Azure 长得一样的这个 portal 让 user 来使用。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要做计价的话，除了原本在 System Center 里面会有一个 Service Manager 可以做计价之外，那Windows Azure Pack 也有计价的功能。好，那这些计价的功能其实都是放在 SQL Server 里面，所以你就很容易产生相关的报表出来这样子。好，那我刚刚提到了这个 Map， 好。那Map 的话，它的功能很多哈。那在这个场次里面，我主要是提跟 SQL 比较有关的，譬如说你去评估SQL 要可不可以做虚拟化，那你要跟哪些机器做整并这样子哈。那它可以做一些直接在网络上面帮你去找到有哪一些机器这样子，有哪些 SQL Server， 甚至它也会找到MySQL、Oracle 跟 Sybase 这样子。那甚至他，如果你有想要把 SQL Server， 移转到 Azure 上面，他也会帮你评估可不可以移转上去。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来 demo 一下这个部分。好，我这边为什么准备两台机器呢？因为两台作业系统不同 ，SQL 也不同。右边这一台呢，我的右手边这一台是Windows Server 2012的2012 R2 的 Preview 版本这样子，有一些功能必须用它才做得出来。好，那各位看到的这个是Map 的工具这样子。好，那你在安装的时候呢，它会预设的，它会帮你装一个 local 的 database 在上面这样子。好，所以我在机器上面同时也装了2014的CDP2 这样子。好，那你如果要连到 Map 的话，它的路径是这样哦，它一个很特别的连法就是，local DB 括号斜线，然后 Map to Kit， 好，连上去这样子。那在装完之后呢，它会有两个Map 会用的资料库，Map config info 跟 sys config info， 好。那你去下载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 sample DB 这样子，好，所以我待会就用 sample DB 秀给各位看啊，它去收集的这些资料这样子。好，当然你到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建 DB， 然后把你的资料收进来。OK， 好。那Map 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去设定资料库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新的资料库的话，你就是 create 一个新的 DB， 好，它就帮你放到这个Map Tool。Map Tool 上面去，那再下来的话，这里的话是我已经连上去的哈。那连上去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呢，我们来看跟 SQL 比较有关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atabase 这个部分。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 Sample 的 Database 里面，它有去收到了208个 SQL Server， 但它把版本也列出来了。那以及就是有哪些适合放到 Azure 上面，那有 MySQL、Oracle、Sybase， 好。 好，那再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SQL Server 的这个部分哦，你点进去，那个看起来不像一个可以按的那个画面了，在这个框框里面你是可以按的，哦，所以你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秀出来，这208台里面不同的版本分别是如何这样子。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要就是收集资料，好，怎么来的？就是你要先去按这个地方去收集资料。这个收集资料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只有可以收集 SQL Server， 它可以收集到包括 Linux， 包括微软的一些相关的产品等等。好，那如果你勾的是 SQL Server 的话，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列出这个 SQL Server？ 比如说你是用 AD， 还是说你是某一个 IP 的范围这样子？所以这里你就可以打 IP 的范围。好，打 IP 的范围。好，那我随便打一下。新的输入法。好，然后接下来的话，你要告诉他有哪一些账号，因为你要连到那个地，连到那些 server 上面去嘛。然后再下来的话就，它的顺序这样子。如果你有建账号的话，顺序先试哪一个，再试哪一个。如果有多个账号，好，当然最后就是 finish， 就是开始做探索的动作，他就网络上去找这样子。好，那收集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可以去产生报表。产生报表，好，那我事先产生好了，产生好之后你要怎么去看呢？你可以从这个 view 去把之前的报表叫出来这样子。好，那这是之前产生的一些报表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在SQL Server 里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 SQL 的它帮你探索完之后，比如说有208个，那你有装哪，有多少装 Integration Service， 有多少装了 Analysis Service 等等，那接下来每个 Instance 它的版本、它的作业系统等等，它都有秀出来这样子。好，好，那它装了哪些SQL 的功能？好，这是第一个报表。那第二个报表来讲的话呢，它会告诉你，就是说，那你的每一个 DB使用的状况如何这样子，好，包括它是用什么版本这样子，好，好，所以相当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你每一个 server 上面的状况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可能想要做虚拟化嘛，所以呢，在这个虚拟化里面的话呢，它会上面原本如果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呢，上面这六个这五个绿色的勾勾其实是灰色的，所以你要去收集资料，然后去收集效能资料，一个一个进去收设定完之后，它收集完回来之后，你就可以产生一些 report 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如果譬如说我现在看这个 server consolidation， 那他建议你就说你只有230个虚拟机，那你需要用15台 host， 那这15台 host 是根据你的硬体的配置，就是说你可以去设定你新的机器是用你的实体机用什么样等级的，譬如说你是用以这边来讲它是用什么样的 CPU， 然后多少记忆体等等，好 ，IOPS 是多少，它就会帮你分配。那分配完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 report 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port。好，那在这个 report 里面的话呢，它就会告诉你，你这个是你当初设定的实体机的一些相关的配置。然后呢，这里的话会有，比如说你 CPU 使用率最多允许用到多少的情况这样子。好，那它这边就整合出来，比如说 host 1它要有哪些机器，那比如说下面是 host 2 host 3分别放哪些机器进来这样子。那其实回到 map 这里面的话，下半段也会秀出来这一些每个 host 它统计下来你的 CPU 记忆体等等这些要怎么统计出来大概是多少所以这边你都可以看得到。好，这个是 map 的工具，那这个是免费的工具，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下载。那目前的版本是 8.5 的版本，好， 好，那再下来的话，我们要谈一下，就是说，那你在建构私有云的时候，那有哪些面向你要考量到？那所以这边会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从五个面向来谈，包括延展性、效能、可用性、储存以及管理这五个面向这样。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延展性，那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支援更多的虚拟 CPU 跟记忆体，就是放在虚拟机里面，你不用再担心了。因为现在的每一个 SQL Server 上面，就是如果你放在 Hyper-V 里面，在这个虚拟机上面，你可以给它最多64个虚拟 CPU 这样子。好，那待会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测试报告，你会看到它的效能的情况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一 T 的记忆体。我相信你现在的实体机可能都还没有这么高档的设备。好，不见得有这么高档的设备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不用再担心，就是说放在虚拟机上面资源不够的问题。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每一个 SQL Server 支援640个逻辑处理器，那这个指的是实体机上面，就是说你可以最多可以有640个处理器。好，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 Hyper-Threading 所看到的。好，那目前大概我看到最多的是80个吧，就是四颗，然后十核心加 Hyper-Threading， 所以是80个好逻辑处理器这样子。那可以最多可以到4T 的记忆体。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要建成 Cluster 的，最多可以支援到64个 Node， 那跟以前来讲16个 Node 来讲就差了4倍。然后你的虚拟机的密度的话，每一个 cluster 上面，每组 cluster 上面可以有8000个 SQL Server 的虚拟机，也就是说你未来可能会把你的新的设计方式的话，你可能会把多个 DB 放在不同的这个虚拟机里面。Okay。 然后你可以有最多可以有320个逻辑处理器跟 4T 的记忆体。好，这是在 cluster 上面来讲。那在效能上面来讲的话，其实 SQL Server 从2008R2 就支援NUMA， 有没有人知道 NUMA？ 好 ，NUMA 的话主要就是说，假设你有两颗实体的 CPU， 那你的记忆体的话的配置上面就蛮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照着硬体最佳的建议安装的话，你可能记忆体就不能发挥到最佳的效率。因为譬如说假设你装了64G 的记忆体，那有 NUMA 的情况底下，你每一个 CPU 就存取自己的32的记忆体。OK， 那跨 CPU 的管辖范围去存取别人的记忆体，速度就会慢很多。OK， 那原本在虚拟机里面不支援 NUMA， 现在也支援 NUMA， 所以你的 SQL Server 的这个效能又可以再提升这样子。那再来就是 QoS 哦，那在 QoS 上面的话，尤其是如果你未来放在虚拟机里面的话，你要考虑很多。跟网络有关的 traffic， 包括虚拟机跟虚拟机之间，包括你可能iSCSI， 所以你要storage 的网络你可能要隔开，然后你未来如果要做 live migration， 然后你可能会你 cluster 之间是用所谓的 cluster share variant CSV 的架构，这些你可能都要把这些频宽都分别独立出来这样，所以你可能 QoS 对你来讲就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那再下来就是你会有2012会有所谓的 net teaming， 所以呢你它平常的时候可以做 low balance， 那万一一张网卡坏掉的话呢，你可以有另外一张网卡继续提供服务，所以你可以有容错移转的功能。那这个以往的话，可能在没有 Windows 2012的时候，你都要仰赖特殊的硬体才有办法做，那现在在 Windows 2012内建就有了。好，那第三个是谈到可用性哦，那可用性的话，其中一个叫做class aware updating 哦，中文把它翻成这个重级感知更新。那主要的用意就是说你可以让你的 SQL Server 在线上运作的同时，就是你的 AP 不断的存取，那它可以把现在不是 active 的 node 先做update 的动作。好，那等它 update 完之后呢，再做下一个。所以呢，你的服务的话就不会中断这样子。那另外 OS 上的话也善用了 Windows 2012的这个动态仲裁磁碟， 好，那所以在判断就是说到底你的 always on 的 partner 哪一个是停机的情况底下就会比较清楚。哦，这个会减少就是说这个 always on 的这个设定上面的困难。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可以装在 server call 上面的话，大概可以减少五成以上的上 page 的动作。因为你如果有 UI 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IE 嘛，那 IE 的 page 也不少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可以减少这个部分的话，那你的上 page 的时间就机会就会降低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在2012 R2 会有一个线上调整 VHD 容量的功能，就是虚拟磁碟容量的功能，这个我待会会做 demo 给各位看。它可以就是说 SQL Server 不用停机，然后呢你的磁碟容量就变大。好，然后再来第四个面向谈到的是储存的部分哦。其实去年我就讲了一个尝试，就是说你的 SQL Server 可以把档案放在Windows Server 的 File Server 上面，它透过新的 SMB 3.0。那到了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话 ，SMB 3.0 的这个效能又会再提升大概30%以上，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再把SQL Server 的这些相关的档案放在 File Server 上面。好，而这个 File Server 的话，你可以用Class 架起来哦。那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它支援这个 File Server 的 Class 是4个 Node， 到 R2 的话到8个 Node，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8个 Server 串成你的File Server。那另外就是在 Hyper-V 上面它也支援，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虚拟机直接连到你的实体的Fiber Channel 上面啊，所以呢你就不用担心，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用模拟的方式效能比较差，现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第三个是Resilient 的 File System，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其实在 Windows 2012本来就提出来，但是SQL Server 2012到不支援 ，SQL Server 2014就会支援这个功能。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要解决，就是说以往可能实体档案坏掉，导致你的 SQL Server 没办法存取。哦，那现在的话，因为在 Background 里面它会自动去检查的档案的状况，所以呢你的这种就因为档案毁损造成 SQL 没办法存取的情况就可以降低。好，然后最后一个功能是2012 R2 啊，很强的一个功能。这个以往可能你是用有没有，这里有没有用过那个 EMC VMAX 的 storage 的，有没有 ？OK， 它就强调就是说它可以把 storage 用不同的硬碟组合起来，譬如说你可能有 SAS， 有 Near SAS， 有这个SSD，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存取比较频繁的放到 SSD 上面，速度比较快的。那在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它内建就有这个功能，所以呢，它会把如果你把你的 SQL Server 放在的 DB 的档案是放在 File Server 上面的话，那它自动会把经常存取的 block 放到比如说 SSD 上面那一块去，所以你的速度就会快很多。哦，这是自动的。好，所以它如果你这一段放上去了之后，就很少用了，它又自动帮你把它搬到一般的硬碟上面去，所以这是全自动的方式来做这样子。好，第五面向是谈到就是说，那如果在管理上面的话，你可以有哪一些功能哦？在 System Center 里面，它有很多产品哦，那其中包括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加上 App Controller， 那主要是要让你去管理跟建立这个SQL Server 的虚拟机器。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在 System Center 里面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你可以把 SQL Server 部署到公有云或自己的私有云都可以哦，所以你可以搬上去或从公有云再搬下来。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有 Operation Manager。好 ，Operation Manager 的话，主要是有关于监控。那监控的部分的话，除了 SQL Server 监控之外，你可以把你的AP Server 做监控这样子。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譬如说在 Operation Manager， 你可以定。假设某一个网站对你来讲很重要，那你可以定，比如说每五分钟，它自动去帮你试这个 URL， 啊，甚至 response time 都可以定义。然后它如果有超过你的这些定义的话，它就会把发 alert 出来这样子。那再下来就是 Data Partition Manager， Data Partition Manager 主要是做备份。那如果应用在 SQL Server 上面来讲的话，它可以把它针对单一个执行个体或 Class 执行个体或 Mirror 执行个体做备份这样子。好，那谈到效能的部分，这是客户常concern的，就是说我如果放在虚拟机上面效能好不好？ 那这里我刻意不把它翻成中文，因为这个是原本的报告。那你可以在下面去 download 这个位置。那这个测试主要是这样，就是它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加上 SQL 2012上面。那它的测试方式是这样，就是说每秒的 transaction， 每秒的 transaction 呢，跟它的平均时间，跟我的 CPU 的使用量有没有差别，这样子。好，所以呢，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从四颗 CPU 到64颗 CPU 这样子。那它的使用的就是交易量跟使用者的人数是固定的，是不变的。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那左边来讲的话呢，它是所谓的 transaction per second。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64颗虚拟 CPU 的话，它每一秒可以到800个 transaction 每一秒。好，那你如果四个的话，就只有100多。好，那可是呢，你的 response time 却随着你的CPU 越多的话，它的 response time 是越短的。好，比如说四颗 CPU， 它可能要到5秒，0.5秒。好，那但是到了这个64个的话，只要0.1秒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给它越多颗 CPU， 那它的速度就是越快的。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的。那所以之前我有听到客户他在assign resource 的时候，有些时候太保守，就是说你给他的资源太少，所以他的效能不好。那当然要看你的瓶颈是什么了。如果是 IO 瓶颈为主的话，当然你给他再多 CPU 可能不见得帮得上忙，这样子。 OK， 好，那如果是 IO 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个是2012跟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做比较，这样子。好，那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效能上面的话大概提升4倍以上。好，所以它每一秒可以到100万个 IOPS。 好，那我最近有客户实测了哈，实测之后呢，发现就是说，虚拟机上面你去建了一个虚拟磁碟，跟如果说我直接这个 storage 用实体机直接去建，然后你用 IO meter 去测，其实差异不大，这样子，其实差异不大。好，所以这个效能上面的话，其实不用再担心说以往你可能瓶颈是不是在这上面。所以你可以说现在的SQL Server，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 Hyper-V 上面，几乎都可以放上去了。都不是问题了。好，那接下来我 demo 一下这个VHD 的调整哈。那强调一下，这个必须是用Windows Server 2012 R2 才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SQL Server 的虚拟机这样子。那在新的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话，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其中一个部分啊，是在硬碟的部分。它不再强调说一定要有个 IDE 的硬碟，它可以直接从 SCSI 来做这样子，好 SCSI 来做。那我这边建了一个硬碟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在虚拟机里面看到的情况如何哈。好，目前这个大概是150G 左右的 size 哈。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设定上面哈。好，那在这里的话，我就针对这个磁碟呢做编辑的动作这样子。好，那我要扩充它的容量这样子。好，譬如说现在是150G 嘛，所以我把它变成180G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稍微重新整理一下这样子。是不是多了三十 G 出来？那说三十 G 那怎么用？那就在这里直接做延伸磁碟这样子，把这个三十 G 拿来用，就做完了。你的容量就变大了，所以你的 SQL Server 不用关机这样子，容量就变大了。好，这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就可以这样做，西槽不可以，因为做系统不要这样做。对，好，好，那接下来介绍2014的SQL 2014的一些功能哦。那主要我要 focus 在私有云跟混合云上面的功能这样子。那我各提四点来讲哦。那首先先谈一下私有云哦。第一个是有没有人用过 SQL 的 System Prepare 这个功能？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当然可以装完 SQL Server 之后再去改，就是你应该讲说，你先装完 SQL Server， 那你未来再改电脑名称，再改相关的设定，可是你就变成又要回到 SQL Server 里面去做一些动作这样子，否则你电脑名称不跟 SQL Server 认知的名称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做 recursion 就会失败这样子。OK， 那所以如果你要做云的时候，就变成说你希望它能够自动部署，就是 user 装的时候我这个范本装完之后呢，它的名称跟 SQL 这个是一致的，所以你可以用 SQL 也支援 System Prepare。不过在以往的版本里面会有一些限制，包括如果你要装成 Cluster 的不支援，它只能装单机，它也不支援什么 Analysis Service、Integration Service 的这些 Config， 会有一些限制这样子。那到2014之后呢，这些都会改变这样子。那其实在SQL 2012的SP1 的 CU2 里面其实就已经改善了一些部分这样子，所以你未来如果需要在部署 class 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这样子。这就让我想到昨天的一个惨案这样子，就有一个客户呢，他把 cluster 的 active 那个 node 退出 domain 这样子，然后 passive 那个 node 也没有接过来，什么都没有接过来这样子，所以问我怎么办？你觉得怎么办？重装啊，只能重装啊，没有别的办法，就重装啊。那如果你有这个功能呢，就开始自动部署了 ，cluster 就装起来了，对不对？你已经就开始部署了，那是一个灾难，知道吗？那是一个灾难。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至少这个灾难可以比较快回来，这样子复原回来。好，那接下来是 BPE 缓冲级去延伸。那这个功能主要就是说你可以利用SSD 去提升查询的效能这样子。好，那这也是2014的新功能，在2012没有的功能。那它设定上非常简单，好，那我们来待会会来 demo 这个功能，就是你只要启用就好了，当然就会启用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够大的话，就是譬如说像这个例子来讲，当然就是开个50G 的空间甚至更大，因为你 SSD 总单件就是每一个单位成本总是比记忆体要便宜，所以你可以利用它来大幅提升效能这样子。那第三个在私有云上面你未来会用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做分割索引，那你现在可以针对单一个分割索引，就单一个 partition 做重建的动作，而且你还可以针对这个如果你做 partition table 要做 switch， 有没有用过 partition 的 switch， 就是把某一个 partition 转到另外一个 table 的空的位置，所以你这个 partition 就归这个位置就归他管，比如说2008年的就归另外一个 table 管这样子。好，那以往我们想想看这个能够怎么用，比如说你以前的话你可能会历史资料你可能定期要把它删掉嘛，对不对？ 那删掉会碰到什么问题？删掉就要进存色性 log， 所以你存色性 log 就会很大，所以你可能每天删一点，对不对？或每个月删一点点，你不敢一口气删，比如说一个月的资料这样子。好像我们有客户一个月的资料是上亿笔资料，那这样删的话，那个 log 很可怕。那如果你当初建的 partition table 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就是把这个 partition switch 到另外一个空的 table， 而这个 table 的这个位置是跟你这个file group 是同样的位置，就可以 switch 过去，等于说管辖范围从这个 table 转到另外一个 table 去了，所以你就轻松转过去了，轻松转过去。然后针对这个 table 是不是就传 K？ 它传 K 就没有进存这些 log。所以你不可以把维护作业考虑这样子来做。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在做重建索引的时候，它的这个 lock 的优先顺序，新版的2014都可以让你去做调整这样子。所以对于24×7这种几乎没有维护时间的系统来讲，就非常好用这样子。好，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往我们在2008有所谓的 resource governor， 就是资源管理员。那只有针对 CPU 跟记忆体可以去限制它。好，那现在的话呢，可以针对IO 去限制它。好，我曾经被问过客户这个，被客户问这个问题啊。那那时候的话，坦白说，你只能用什么方式做？因为 IO 的话也要用 CPU 去控制它，所以你那时候大概只能用 CPU 去限制它。可是这样又不太合理，因为你可能有些是耗计算不耗 IO 的，所以如果你掐了 CPU， 又感觉上也不太对。之前的话，你大概只能透过 CPU 去稍微控管一下。好，那现在的话，你可以针对 IO 去限制它 ，IO 去限制它。那不过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在不管是 CTP1 或 CPT2 哈，它在 UI 上面还是没有看到这个 IO 的限制，还是要用 script。希望正式版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给 UI 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好，那接下来我就 demo 一下这两个部分哈。好，那现在这一台的话是 CTP1， 哦 ，CTP1。那待会我会 demo 一下这个buffer pool extension 哈。那在我这台机器上面来讲的话，我现在这个作业系统，就是这个虚拟机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 preview 版这样子。那我这边有建了一些硬碟这样子，好，建了一些硬碟，好，就是除了 C 之外，还有其他的硬碟，好。那当然，这硬碟你就把它想成是 SSD 了。哦，虽然我的这台 notebook 上面已经有两个 SSD， 但是我还挂了一个 NAS 在这边，环境太多。那所以待会 demo 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它是 SSD 的话，那你可以怎么做？它的速度快的程度让我超乎想象，这样子，就是说开个几 G 的空间，一下就做完了，哦，瞬间就做完这样子哈。那首先做一个错误的情况给各位看一下哈，就是说当初我想说，那不要开太大，不然怕开就是搞很久，对不对哈 ？Demo 就很冷场这样子，所以想说开个一 G， 就他就给你错误，就说啊不行啊，你的记忆体这么大，怎么可以开个一 G 这样子？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buffer pool extension 要远比你的实体记忆体要大，这样了解吗？好，一定要比原本的大，它才能够把东西搬到那个位置去嘛。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设定一下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就有一个5 G 的空间，你看嘛，瞬间就做完了，瞬间就做完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F 的位置，它瞬间就把它做完了。这是刚才的时间嘛，5G 的空间瞬间就开起来了。好， 这个还不是真的 SSD 哦，瞬间就开起来了。OK， 好，那接下来你会想说，那如果我要变大可不可以？我们觉得它很好用，对不对？觉得嗯，那我们要变大一点好了。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变成5G 改成6G， 那他就说不行，档案存在，哦，档案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必须先把它停用。先把它停用之后，你会发现到就是刚才的这个档案就消失了，有没有？自动就把你删掉了。然后这时候呢，你再重设就可以了。就6G 的就出来了。好，所以它设定上面非常简单。那你怎么知道有到底有设还是没有设，还有大小？因为你设完可能忘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新的 DMV 去查。哦，这个新的 DMV 去查，我就可以看到它的档案的位置、名称、它的 size 等等。好，好，这建制上非常简单。哦，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没有 loading， 否则其实你可以有我可以就是有一些 script 去查，就是说这些 buffer pool extension 里面到底每一个 DB 占了多少，每一个 DB 里面的物件占了多少，都可以查得出来。因为我现在没有 query 嘛，有 query 其实都可以查得到的，都可以用 DMV 去查出来的。哦，你就可以知道哪些其实已经放进去了，什么东西是放进去了，这样子。OK， 好。那这是第一个 demo， 然后再下来的第二个 demo。有个 demo， 哎，我记得我刚刚已经开起来了，怎么找不到它了？可能被我关掉啊。第二个我们环境比较复杂一点，开的画面比较多，所以我们先把它录起来，这样子好。好，未来的话，你要类似像希望就是不用再下指令了吼。那首先的话，你要建跟以往在建 resource pool， 就是 resource governor 一样，你要先建 resource pool。所以这边会建两个 resource pool。那情境上面我们把设计的是说，假设我有两个客户，就是我有一个我是提供 service 的，所以呢，不管是公司内部的客户或外部的客户，那我这个 SQL Server 里面可能会有未来会有两个客户进来使用这样子，所以呢，我现在是建两个 pool， 然后呢，这两个 pool 之后呢，待会呢，我们会把它对应到这个group 去。那待会我的设定的方式的话呢，会依据一个 function 去判读这样子。那判读的方式是根据资料库名称，根据资料库名称来决定，就是说它是属于哪一个 resource pool 的 group。然后来去做这个判读的动作，所以这边你要先建一个function。好，那function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根据资料库名称，比如说 customer two、customer one、DB 这样子。那建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启用我们的 resource group governor 的resource governor 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呢启用起来之后，好，那它就发挥作用了。那接下来的话先示范一下，就是说。启动之后的话，我们把预设值秀给各位看一下。所以我现在把这两个 resource pool 它的最小 IO 跟最大 IO 就用预设值指定上去，然后我们会开始做这个压力测试这样。所以右上角这一块，右上角这一块呢是它的 IO 的情况，那右下角是它的压力测试这样子，压力测试。那TPS 指的是每一秒的 transaction。我们要存资讯，那其中我们会发动，譬如说这个现在是发动16个 thread 去跑。好，那这样一跑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它每秒可以处理1000多个这个 transaction， 可是呢它也把 IO 吃满了，也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客户它就把 IO 吃满了，第二个客户进来的话它的就会被受到影响，因为它把 IO 都吃掉。好，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第二个客户进来之后呢，他假设他愿意付给你比较多的钱， 那你是不是应该保证它的使用的资源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不设定的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哎，两个人就开始互抢资源了，有没有？就互相受到影响。所以上面的蓝色跟红色就是它的 I/O 的情况，两个就是有高高低低的，对不对？但是都差不多的位置。好，那它每秒的处理的这个transition也是差不多的，也差不多的。那现在比较接下来的问题是说，那如果你的客户一呢，他的生意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发动更多的 loading， 比如说他32个 thread， 哇，这下惨了，就把那个付比较多给你钱的那个人的资源抢掉了，对不对？ Customer two 是不是就被受到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什么，这个线的变化，线的变化就是红色的跑上去，蓝色掉下来，蓝色是 customer two 嘛。那你当初给他收比较多的钱，然后资源又不给人家，他是不是跟你 complain？ 对不对？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做了一些设定，就是说，那我们来限制他，比如说，我的第一个客户呢，他的 IOPS 最多，那从他的限制上面，我们就给他做一些设定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把它限制他这样子。好，第二个我们把它限制上去，比如说他可以跑到750，所以这个的话就会什么？就会开始掉下来，两个开始做交叉了，就红色的就掉下来，蓝色的就会上去了，所以我就可以去限制它的 I/O 的情况这样子。所以 even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 customer one 生意很好，它有32个 thread 在跑，可是它的这个资源的情况、使用情况就不会去抢到我这个 customer two， 虽然它只有16个 thread 的情况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接下来的情境是说，那如果你不去限制 customer one 的时候，你虽然保障了 customer two 的譬如说750个 IO 这样子，可是如果 customer one 的这个 loading 一开始就进来，你不去限制它，那可能就会导致它就算 customer two 进来，它资源可能也没办法使用。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去限制了一下，譬如说它的 customer one 最多用600个 IOPS。好，所以刚刚前面的 demo 是，譬如说我的 customer two 保证750个，最少有750个 IOPS， 但它可以用更多。但是这里的话，这个情境是我把customer one 它最多600个 IOPS，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嘛，刚刚这里是600，有没有？就维持在这里，但它不会那么准啊，一定会上上下，超过我就把它拉回来，超过我就把它拉回来这样子，我就不允许你超过，超过之后我感觉到我就把你拉下来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的就标上去，红色就掉下来这样子。OK， 好，这个是如果你未来有针对IO 上面需要做限制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这样子。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SQL Server 部署到 Azure 上面这样子。哦，就是你的资料库可以部署到 Azure 上面，那现在就有精灵可以做，所以你只要在这边按右键就可以部署到 Azure 上面。它有两种方，有两种，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好，那这里的话是 deploy 到 Windows Azure 的 VM， 那这个是 SQL Azure， 不过这是 CTP One。CTP2 它的名称改变，而且顺序刚好颠倒。好，如果你要看 CPT2 的话，所以新版正式版不知道会长什么样。给各位看一下，这不是，这个是 Map 的。有没有？这个是 Windows Azure SQL Database， 哦，就是顺序上刚好不一样这样子，好，那都有精灵可以协助你做这样子。好，明天另外一个讲师，Isaac 会讲这一段，就是 demo 这个延伸到 Azure 上面的应用这样子。好，所以对于如果你不是很熟 Azure， 或者是说你才开始用 Azure 的人来讲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你直接就有精灵协助你来做这样子。好，那另外就是说，你可以把 SQL Server，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在私有云里面，你可以把 SQL Server 的档案、资料库的档案放在 File Server 上面。 那你同样也可以把 Azure 的 Storage 当作是 File Server 放上去，所以就等于说，那它的做法会变成说，那你就是慢慢的把你的资料库往云那个方向走，公有云的方向走。那好处当然就是说，你的这个费用上面 ，storage 的费用上面比较便宜，但是你计算资源是在你企业内部这样子。好，那另外就是因为在 Azure 上面，所以你的这个备份，好 Azure 上面，它就可以帮你做到这样子。那到时候呢，如果你可以万一坏掉的话，直接就附加档案就好了。OK。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很多客户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放心把资料放在公有云上面，对不对？怕资料被窃密嘛，对不对？可是你可以这样设计，就是说你因为你是机器是在企业内部，所以呢，你可以用企业版的透明资料加密的功能 ，TDE 的功能，所以那个 key 是在企业内部。TDE 的目的就是你拿到实体档案，你没有那个 key， 你也没办法解开看到里面的内容，所以你就可以把 storage 放在那一边了，档案放在那一边了。好，这是你可以未来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怕资料泄密嘛，可是你现在 TDE 的 key 是在这，是你自己保护，就不是在那边。所以就在那边拿到那个档案也没有用，它也打不开。OK。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SQL 2012的 SP1 的 CU2 里面就可以做云端备份，那这个云端备份，之前的话呢，你只能用在 CU2 的话，你只能用 TSQL 指令，那 CU4 的话，你可以用 PowerShell 来做。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备份的放在 Azure 上面，这样子，就是备份档 BAK 档案放上去。那这个可以怎么应用呢？你可以把它想一下，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保留这个3年的资料，这样子，对不对？哎，我没有切到 ，sorry。所以如果你要备份到，如果你要保存比较久的时间，你可以把资料放到 Azure 上面去。放到 Azure 上面去，所以呢，你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做这样子。好，那现在的话，在 SQL Server 2014的话 ，UI 上面可以做 ，UI 上面可以做，不过 CTP1 看不到 ，CPT2 才可以。所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 CTP1 的话，假设我要做备份。你这里的话就是 file， 你只能做针对file 做备份哦，比如说你这个 add， 你只能用 file。可是呢，在 CTP2 的时候呢 ，CTP2， 我们把它切过来一下 ，CPT2 你就在 UI 上面就可以做了。这里就有 UI 了，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原本用指定的方式，在这里可以指定，所以你未来就可以把资料备到那里去。你可能 onsite 的有一份，对不对？那远端的有一份这样子，远端有一份。不过它有一些限制啊，它有一些限制哈。回到我的投影片上面，就以往我在跟客户建议的时候，假设你嫌 SQL 的备份很慢。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备份的时候指定多个 BAK 档，它就会加快。比如说你有16核心，你就准备16个 BAK 档，它就各写1/16，所以速度会比较快。好，那可是在如果你要放到 Azure 上面的话，它不可以这样做，一个 DB 只能一个 BAK 档这样子。好，然后频宽有一些要求，就是说你每秒要1 MB， 然后档案备份档案不可以超过1 T。好，那如果档案已经存在的话，它不能用append 的方式，它只能盖掉，所以要用 format。好，所以它的有一些限制，所以这里有特别指定就是 format。format 就是把原本的档案盖掉的话，好，所以你不能够 append。 这是如果你要备份到云端上面的话。好，那所以你未来的话就是可以利用管理程式直接做这种备份的动作，然后把它放到云端上面去这样子。所以你在未来你Azure 上面的话，你可以指定这个保留期限这样子，哦，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policy 去管理整个执行个体或者是资料库这样子。OK， 好，那我的这个场次就到这里哈。